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政府将会在今日公布一项全国人工智能计划。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死亡人数增至151人，香港警方拘捕了13人。泽连斯基对修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努力持乐观态度。今天是2025年12月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艾巴尼斯政府将会在今日公布一项全国人工智能计划，当中包括一条建构人工智能驱动经济的发展蓝图。工业与创新部长艾尔士说，这项计划的宗旨是确保科技为澳洲人服务，而非让澳洲人沦为科技的附庸。政府说，这项计划将有助全面释放人工智能的潜力，让所有澳洲人都能够从中受益。不过这份计划推出之际，正值民众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关注日益上升。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近期发表的研究报告说，有64%的澳洲人担心在人工智能急速发展底下会丧失个人或社会的自主控制权。澳洲反种族歧视专员警告，一国党参议员韩真在国会穿戴伊斯兰布卡的行为，将会进一步助长全国日益上升的伊斯兰恐惧情绪。韩真早前在参议院穿上伊斯兰布卡进入国会，并提出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布卡的法案，但就不成功，因此被禁止进入国会一星期。国会预算委员会昨天开会，绿党副领袖法鲁奇在会上引用 Sex Scannon 基金会的最新研究说，对穆斯林持负面态度的澳洲人比例在过去两年之间已经由27%上升到35%。当被问及韩真的行为是否正在推动这股负面情绪的时候，反种族歧视专员西雅拉曼回应时就说，确实是这样，而且这种情况还会持续。
For women and women who wear the hijab or who wear the
Nazi, 西亚拉曼说，对于戴上头巾或者面纱的女性来讲，她们遭遇种族歧视甚至肢体暴力的几率明显较高，而她们在多次社区咨询里面也都清楚看到这一点。她之所以提出这个情况，是因为她和韩真参议员的行为直接相关。她又说，之前已经讲过这件事令她非常失望，因为政界人士在公众场合所展现的言行举止常常被社会视为可接受的行为标准。最新房屋数据显示，全澳各大首府城市的租金都持续上升。根据房地产公司 Cotality 的资料显示，全国租金指数在过去一年上升了 5%， 创下一年来的最高年增幅。绿党参议员波科克表示，越来越多澳洲人难以负担租金，并批评澳洲的税制加剧了住屋危机。他说，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折扣等税务优惠政策使投资者在购买物业上占据优势，压缩了首次置业者的空间。波科克就呼吁工党政府正视问题，切实推出可行的方案。波科克说，现在澳洲租屋空置率创下历史新低，租金不断上升，但大家知道有解决方案可以应对这场住屋危机。我们终于可以终结税务优惠，建造更多公营房屋，限制租金无上限的加幅。他说，这些措施可以切实改变成千上万的澳洲家庭命运。他说，住屋是基本的人权，我们需要联邦政府立即行动。全球多架空中巴士 A320 客机近日被临时停飞，引发航空业混乱。目前有更多的细节曝光，解释事件背后的原因。在澳洲，捷星航空多班航班被取消，技术人员需要为客机更新 基载电脑系统。据制造商空中巴士解释，早前一班美国的航班突然下降的事故，正是因为来自外太空的宇宙射线引致软件出现异常。这些来自宇宙的微细次元粒子，有机会令飞机电脑系统入面的数据是翻转，即是错误地改变某些记忆体资料位元，导致飞行控制系统出现异常反应。来自彭博的航空记者卡梅尔就说，这种风险其实长期存在。目前航空公司正是积极为飞机进行系统修复，来到恢复正常的服务。国际方面，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的死亡人数已经增至151人，目前仍然有30多人失联。香港警方亦都已经拉了13人。香港警务处刑事及保安处处长陈东表示，被捕人员将会被控误杀。
警方各个单位连日来不眠不休，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拘捕了13人，包括12男1女，年龄介乎40至77岁，罪名是误杀。被捕人士包括大判工程公司、工程顾问公司、二判的搭棚公司和二判的外墙工程公司的相关人士。
另外，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警方过去两日在四栋损毁的楼宇入面采集20个防护网的样本，入面结果显示有7个是未达消防安全标准。而在香港亦都有市民组成大埔宏福苑火灾关注组，并发起网上联署，但联署发起人之一关正峰星期六被国安处拘捕，联署亦都即时终止。不过亦都有海外港人继续接力发起联署，向港府同样提出四大诉求，包括持续支援受灾居民、确保妥善安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彻查潜在利益输送、重新审视工程监管制度、拒绝祭旗了事、全力追究监管疏忽、问责政府官员。而截至昨日下午，亦都已经有大约7800人联署。联署发起人之一 Lewis 就说，有人被迫禁声，所以想将香港人的声音延续下去，直至真相大白才会停止。印尼水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外亦都有500人失踪，数以千计的人受伤。这次水灾是由一场罕见在马六甲海峡形成的气旋所引发。印尼政府表示，有3个省份近150万人受灾。在西门答腊省的帕伦巴延市，有居民表示他的房屋几乎全部破坏，亦都有批评指政府对水灾的应对措施太过迟，同时亦都有太多官僚主义。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修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努力持乐观态度，并表示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之后，相关工作正是加速推进。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现时由美国和欧洲两方面获得他所谓的具体细节，但他亦都警告说，领土仍然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在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得到西方的坚定支持，尤其是在安全保障方面。泽连斯基说，领土问题是最棘手的。他说他认为资金和重建问题，如果没有欧洲伙伴的参与，很难获得最终敲定，因为资金是在欧洲，对他来讲这个似乎不是太公平。同时他亦都说，安全保障问题亦都十分重要，而他们是需要美国和欧洲有具体的承诺。教宗梁十四世在访问黎巴嫩期间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并呼吁和平和解。教宗表示，他希望今次访问能够鼓励黎巴嫩人民在国家面临困境的时刻坚持下去。黎巴嫩多年来饱受经济动荡、政治分裂，同要面对以色列新一轮频繁的袭击的担忧。回来澳洲， 澳洲目前有接近50,000中学生签证个案正是轮候复核。行政复核仲裁庭的首席书记霍金斯在昨晚的参议院预算听证会上说，仲裁庭人手不足，无法有效处理大量积压的个案。在同一场听证会上，律政部秘书长琼斯亦都说，联邦政府正是计划在明年向国会提交新立法，来到加快学生签证处理程序。一名货车司机因为驾驶一辆明知刹车系统失灵的货车，撞向一架载有学生的校巴，被维州法院判处12年9个月的监禁。事发在2022年，地点位于维州 Western Freeway 高速公路。涉案司机罗素承认12项控罪。案发的时候，他撞向一架正是前往机场的校巴，车上载有32名学生。体育消息，距离布里斯本板球场举行的第二场灰准杯赛几日之前，澳洲的板球好手卡雅贾的身体状况仍然未能够达至最佳的水平，暂时仍然未知道他是否能够担任首名负责击球的开球手。在首场赛事入面，卡雅贾因为背部发生痉挛而被迫离场。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报8565点，是跌了48点，总成交是58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是报42.08元，升了4.1元。联邦银行收市是报151.64元，是跌了8.7元。CSL 收市是报183.64元，是跌了2.66元。Northern Star 收市是报27.2元，是升了4仙。Rio Tinto 收市是报132.76元，是升了4.8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是报47,289点，是跌了42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报26,033点，是升了174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报3,914点，是升了2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542，对港元5.0956，对人民币是4.6269。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2度。墨尔本朝早可能有骤雨，最高19度。布里斯本大风同阳光普照，最高30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9度。阿德雷德云层渐散，最高22度。荷伯特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22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